喂，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爱到深处无怨尤的一段这个心理辅导这个恋爱辅导的一个例子啊。那么现在呢，我还再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婚姻总是有些无奈啊。婚姻者就是恋爱了嘛，一定会走上婚姻啊。但是呢，他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他就已经感觉上有一些无奈啊。那么这个案例是一个男孩子啊，他跟我来谈到他的心境啊，我觉得也值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能够从别人的一些经验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啊，如果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每一个人呢，他的背景都不一样啊，但我们只能做参考啊，不能以法子啊炮制啊。但是呢，我们拥有一些比较在新一点的观念啊，对我们的未来的婚姻或者是恋爱啊，也许都有一些帮助啊。那现在呢，我想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这个人男孩呢，我给他取名叫忧虑的星辰啊，忧虑的星辰。他说呢，我觉得婚姻总是有些无奈啊，他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了啊。那我说，你结过婚了吗？那我现在用星辰来代表他好了啊。那星辰就说了，我正在筹备结婚呢，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我觉得呢，我们两个并不是很相爱啊。他这么说啊。我说哦，这是一门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啊。那星辰说，是啊，我们两个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要结婚这一步了。那这个星辰说，我感觉很无奈啊，也有一点烦闷不安啊。星辰说，我现在呢虽然筹备结婚，但是我连以后离婚的事呢都想好了啊。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啊，他连以后可能要离婚的事他都想好了啊。可怕吧，他说啊，你觉得可怕吧？我说，难道你和你的爱人在思想上没有共同的话题了吗？那星辰说，我们现在有很多都一样的，但是感觉都是很玩世不恭啊，哎，担心的是难免的啊。那我说，好，请你说说看吧，你的烦恼我试着给你开一点药引子，如果你需要的话啊。那星辰就说啊，说实话啊，这个婚呀我蛮想逃避的，可是我逃避不了啊。那个我说啊，您说我听着啊。那么星辰就说了，因为我们双方的家庭啊都要我们结婚，可是我们并不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都感觉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精彩际遇会发生。那我就说了，是的。那星辰说，你能够看明白吗？你怎么看呢？我的事情我很想得知你的看法，我都是过一天是一天，我对自己的命运一点把握都没有。那我说，我相信现代的年轻人啊，对婚姻的看法已不像过去那样的保守了。我给你建议啊，第一，您与他呢，一定要先真诚、彼此尊重与互相欣赏的生活过，绝不轻易的分手。最重要是不能要求对方完全遵照自己的生活模式来过生活，因为你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与环境， 他有他生活的方式跟成长的家庭背景啊。那星辰说，我们两个独处的时候呢，也经常聊到深处的，但不一会儿就嬉皮笑脸的了，搞得都好像是好玩似的。反正啊，现在也不管了，婚是要结的啊，以后是什么样呢再说啦。若是能在一起走很长的时间，那也算是奇迹了。第二，你很可能觉得对方能满足你的某些需要，但是不能满足并看到你全部的心灵渴望，所以呢你会不满足，会担心不长久。但是你要确信呢，你们已有好的开始了，你要用心的经营你的婚姻跟你的未来啊。第三呢，婚姻中呢有许多的俗物更会冲淡了你们原来的爱情，唯有共同的经营你们的婚姻呢，学习倾听、包容、欣赏，才能彼此理解与协调，进而接纳并肯定对方的不同。第四，我希望你改变你悲观的态度跟想法，你在心中呢已经拟好了离婚的这个父爱，往往你就自然的会走上离婚的路啊，正如你的名字充满了悲观与消极的色彩，何不换成一个非常有希望有前瞻性的名字呢？我的婚姻呢就是因为当年自我规定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就拿我自己来说呢，我就举自己的例，我的婚姻就是因为当年自己规定自己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没有后退的余地，所以呢我始终守在其中，被看在磨练当中，今日呢才能有所得，这一点婚姻精华呢才能留给你参考我又说，看来呢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要你乐观起来也很不容易，你仍然有权利继续悲观下去的，只是呢不要去责怪或者是嫌弃那些乐观者或者是不能配合您的另一半，如果能懂得互补或者是相互的尊重，那么你们的家庭生活是温暖的、协和又光芒万丈的我这些话呢希望你不要觉得是在向你说教，也希望你与你的另一半呢今天都能看到我的这些建议，两个人要同时成长才行，夫妻更要懂得分享与站在欣赏的角度去倾听与自己的不同，才会有幸福的婚姻与美满的家庭生活我又说除非呢其中之一不幸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无法改变他，只好调试了自己之外呢，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去开发自己，开创未来的幸福所以呢你的爱人能与你有轻松的一面的生活，那就是幸福的，也正合你的意现在呢让我提供几个感人的有关婚姻与爱的故事与对话给你做个参考，希望你喜欢那第一个呢是给所有已婚未婚的年轻人这是在我的网站上面的这个爱的故事的部分的第二个。还有呢就是我最重要的行李就是您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先生要跟这个太太离婚那太太也准备要跟先生离婚，可是呢 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行李啊，最重的行李搬不动的那个是那个行李是谁呢？就是对方啊，就是对方，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啊，也是在这个那就是爱的部分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哎呀，他会逗我开心啊，他会逗我开心，那也是爱的部分的13啊，13，然后呢，有一篇叫做婚姻节啊。婚姻节，婚姻节就在 Q 啊 ，Q 的部分的110 ，Q 的部分的110啊，那这几篇东西呢，可以给你做参考啊，做参考。那么也许你会有新的启示啊，会给你带来婚姻上未来的婚姻上的幸福啊啊，谢。那我想大致上啊，这个男孩子啊，他既然能够在这个婚前啊，他就说认为是这个结婚已经走到不能不结婚的地步了啊。那么双方的父母呢都认为认识这么久了就应该要走上家庭啊，就是共同组成家庭啊。可是呢这个男孩子呢，他好像感受到这个虽然他们是恋爱啊，他们虽然是还不错的，可是他对未来呢没有把握啊。那这就是有一种婚姻啊，总觉得是有一些无奈，这种无奈啊，就是被一个责任心和被一个这个彼此的一种某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全部的需要，而走上了礼堂啊。将来他就想，早晚他可能会有出问题啊。这个男孩呢，他很坦诚，我认为他是非常坦诚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呢，我们呢总是要带着一份真诚啊来对待对方啊，那就是说我们能够生活多久啊，尤其是生在这个时代里啊，不可能说就像过去的我们呢可以忍耐包容接纳啊，那种逆来顺受的那种作风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啊。那么他们完全是凭感觉来走啊，他们的责任心好像只能到一个部分啊，等到叫他完全的投入和完全的牺牲完全的付出的话，很可能他们就有一点不愿意啊，不乐意做完全的投入啊，所以呢他们就会看到了对方的缺点啊，那有多少的包容量呢，也很可能就很难说了，很难说了啊。所以这一篇东西呢就是心灵的对话啊，是在我的这个青春在线的这个网站上啊，有我在那边做一个版主啊，这个版主呢里面有一个心灵的果园啊，我就放了这一篇东西啊，说是我在网上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男孩要快要结婚的男孩呢来跟我聊天啊，他就谈到他的内心的世界啊，我觉得这个男孩非常坦诚啊，说的也很大胆啊，他敢能够把这种感觉说出来，真是不错的啊，真是不错的啊。那原则上这是我的第二篇。那么我想现在呢，我还想跟大家呢来分享一篇呢就是第三篇啊，第三篇呢就有关于这个适合与不适合的情与爱啊，适合与不适合于情与爱，这是我跟一个在德国留学的女孩子啊，她跟她谈到这个情爱的问题啊，那我觉得也可以供大家参考，这是从爱情要步上这个婚姻的路上啊的，或可能你会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选择，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情景啊风景啊，那我想也蛮有趣味的啊，也里面的内容还蛮丰富的，所以呢我也拿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那我现在我来找把这篇作品呢，这篇对话呢，把它找出来啊。嗯，请稍等一下啊。嗯，啊，适合与不适合的爱情啊，啊，适合与不适合的爱情，在 Q 里面啊，在 Q 啊，我的网站的 Q 的部分啊 ，Q 部分的第这个啊，还有这个313啊。313这一篇啊，嗯，那我们的对话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来了解啊，我问他您考完了吗？啊，他我们称他星星好了啊，这个星是心脏的星啊，星星啊，星星说考完了啊，你忘了吗？啊，他说。啊，我说今天我有空，说说您吧啊。那么我说什么呢？啊，近况吗？啊，我就说你跟他聊过几次话了啦？啊，因为他有一个刚刚认识的一个朋友啊，男朋友啊，那男朋友比他大啊，比他大很比较大，大个十岁左右啊，他才只有很年轻，才22岁啊，所以呢两次吧，他说。那不过我没说什么嘛，啊，我说你觉得他太大了是吗？啊，他话好像不太多，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比较好，啊，这是他说的啊。那么哦，你们还没有打开话匣子啊？我就说啊，他说大12岁好像有点多，你觉得呢？啊，我说是的，可能彼此关心的层面已经不同了啊。哦，他说你们一时呢比较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啊，我怎么说？他啊，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嗯，我说他也可能对网恋有一点畏惧了啊，啊，谈到网恋啊，因为他们在网上嘛，啊，认识的话在网恋有点畏惧了。哦，我说我也可能是吧。他说他也可能是吧哈，我说他的思想与感情似乎比一般年轻人成熟哈，那说网恋，对常人来说说，来说都是觉得风险很大的哈，我也是有这么感觉啊。那在网上呢，我说在网上先从心灵的一部分切入，本来是很不错的方式哈，但是呢要看双方的内心啊，向往与着重在哪个点上，这很重要。他说哦，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个网恋的故事啊，我跟他讲啊，他说哦好啊，我猜他或许是因为听过这一类网恋故事之缘故吧，这样的事呢在好多网恋的人中间都常常发生的啊。我说有一个年轻人要移民加拿大啊，移民之前呢，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啊，这个女孩呢曾经到海外去学酒店的管理啊，在海外曾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呢，他最后呢还是回国去工作了啊。那么哦，他就回答哦是这样子，那他们在网上认识了，两个人一开始呢就非常来电，谈得非常投机又有默契啊。哦，那最后没有在一起吗？我说于是就安排见面，过程非常的浪漫啊。他从南京坐火车回上海啊，约女孩子从苏州上火车啊，完全靠默契来相认啊。哦，然后呢？果然两个很投缘啊，啊，很投，果然两个人很投缘啊，嗯，但女孩子没有想到他啊，他这个时候要移民了啊，女孩见到海外的生活呢，就非常的畏惧啊，内心不愿意再漂泊了啊，他在两难的抉择之下呢，哦，那个女生一定在外面吃了不少的苦头，对的。啊，那男孩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出了国啊。起初他来家国呢，整天抱着手机不放啊，时时要跟他说话啊 啊、嗯，远距离恋爱很辛苦的啊，这个是欣欣说的啊。我说大家都认为他既移民，为何还要托一个麻烦呢？他怎么能全新的在此开创新生活呢？啊、那因此呢，他为他分了心啊，这个男孩子啊，为这个女孩子分了心啊。后来呢，他渐渐放下了手机啊，哦啊啊，问他又为什么呢？啊，他说女孩对未来的幸福失去了信心啊。啊，在网上已经另结新友啊，啊，让他难过的是，他发现这女孩跟他说过的甜言蜜语啊，他同样的在跟另外的人在说啊，让他伤心。嗯，啊啊，他远距离是会这样的，谁也不知道未来啊，傻傻的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人也容易动摇啊。那这他说这我说这女孩好像比他还大两岁啊，看来没有青春可以再等待他了啊。哦，那真是那个女孩的问题了。女孩当时呢啊，可能会觉得呢她还不够成熟，只靠爱情是不够的吧啊。这个女孩内心需要的是一个有生活能力的男人，让她有一个避风港啊，避风港啊。但是呢，当初他才刚刚起飞啊，这是这个爱情故事不能圆满的主要的原因啊，啊嗯，啊，现在有人来了啊，我想暂时就先讲到这里啊，等一下我再继续。我再继续说啊，喂喂喂，我再继续说啊，我继续再说说啊啊。那么啊，当初呢，他刚刚才起飞啊。啊，这是这个爱情故事不能圆满的主要原因啊，就是说这个女孩内心需要的是一个有生活能力的男人，让她有一个避风港。但是呢，这个男孩呢，他却刚刚起飞啊，这就是他们爱情故事不能圆满的主要原因。嗯，他说，嗯，我知道他当时到在国外，可能什么都还没有啊，啊，嗯，是的。如果他听过这样的类似的故事呢，他很可能会畏惧网上的感情了啊。女孩体会过在海外漂泊的痛苦啊，他嗯啊，那一个要回家，一个正要出门啊，这必然是遥遥无期的呀啊。嗯，对呀，你的比喻好恰当啊啊啊，那就是欣欣这么说的啊。我想他也该成家了啊，可能他现在的工作很忙啊，待遇也不太高，所以他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哦，那他周围没什么合适的女性吗？啊，可能朋友是有的，只是还没有合适的吧。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主要是喜欢您啊啊。那么发现许多地方你不像只是一个小女孩啊，欣欣就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年纪差的是有点多了，我自己有时候心态呢也调整不过来，这是我的心里的话啊。嗯，那我说但是这还得看有没有缘分，不能有一丝的勉强才行 嗯，我知道啊。我说有时间了再谈谈看吧，如果你们觉得很难找到相同的频率啊，跟像共同的语言的话，表示缘分还不够，就做做普通的网友吧。嗯，好，我已经开始放假了啊。我说他在年轻人的中间算是一个文化人啊。哦，他说讲究生活的品味，懂得人情世故啊，嗯，很会做美食，也懂得很多医学的常识啊。啊，好，我会再了解看看，如果怎么样啊。那没错，你不要有任何负担与压力。嗯，好，每个人都有优缺点的，他不是完人，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很重情的男孩。嗯，可能情多了一点啊。哦，重情义是优点，我能不能更多了解你一点呢？他说我目前的感觉是你在德国念书而已。对呀，一直在念，没念完呢。啊，我说会不会已受到德国人的思考模式影响呢？他说你是说德国人的思考模式古板吗？我看他没有去过的法国，但却有法国人的色彩与风格。这个男孩啊，可能你们彼此呢都会觉得还没有办法打开话匣子的原因啊，是因为不同背景与不同本质的人是不好开的。我能理解这一点啊。啊，他说，我说不能说古板，德国人只是跟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不理解的人是找不出原因来的。你们如果懂得互补呢，就不成问题了啊。星星就说，你不用为我们这事操心了，只要有缘，合得来会在一起，合不来的再勉强也拉不在一起的啊。我说我一直还没有机会问问他对你的感觉啊。我对你呢并不操心，你是个聪明的好女孩，不怕没有好对象的。嗯，真的好，谢谢你的关心，像我的亲人一样。我说你太年轻，其实还可以等两年，等回国之后很可能会碰到更合适的，我相信，我确信的哈。那么但是呢，我给你的这个概念呢，你要带着走向未来啊，你才会理解与你不同的人。嗯，我会的，谢谢你的提醒。在国外呢，你现在在专心读书，不容易看，不容易看看到别人，也没有机会接触社会的人士。嗯，对，所以我觉得我接触的人太少，看问题也不全面，欠考虑。嗯，还是等到入社会之后再找合适的婚姻对象比较稳当啊，感情也才会真正的落实。嗯，我怕我毕业后就太老了啊。你有太多的机会跟未来了，你的人生阶梯还有很多可以爬与看的呢啊。现在的女孩啊，结婚都很晚的。我跟你讲一个机缘上的婚姻故事好吗？啊，嗯，好，嗯，等我，嗯，好，我等听着哈，我等着您听着，啊，有一个要去德国念哲学的青年，年纪也不小了，一直因为苦读啊，他没有对象，嗯，在他坐飞机去德国拿学位的途中，正好有一个女孩呢坐在他的旁边，那个女孩正好也是要去德国念书的，啊。因此呢，两个人就在飞机上聊起天来了啊。哦，然后呢，一直聊个不停啊，整整十几个小时的交心啊，聊得非常的投机啊。他们发现呢，一旦去了德国读书啊，根本就没有时间再谈恋爱啊，像今天这样聊天了啊。啊，也不可能找到适合的结婚的对象，在他们认为，所以一念之间呢，他们想合不下机后就彼此先结为夫妻，这样可以相互的照顾，彼此都了了一件人生的大事啊。他们真的就下了啊，下了飞机呢，就先去办这个结婚手续了啊。哈哈，这对机缘上的情侣呢还真的成了夫妻了呢啊。 他说星星说这么匆忙啊，才认识十几个小时就结婚了啊，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啊啊。是啊，彼此，我说彼此呢，相信一旦机缘来了，不抓住就太可惜了啊。往后的日子呢，在国外反而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主要是太忙了。那后来两个人同甘共苦的，都拿到了学位，回台湾教书去了啊。哦，是这样子的，这个星星这么回答啊，真的吗？啊，确实还挺不错的一对佳偶呢，哈，你相信吗？他说，星星说，真的是这个事情是真的吗？我说，这个故事是我朋友讲给我听的，是他的老师的故事啊。哦，他两个真是一见钟情了啊，真是缘分到了，祝福他们吧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更让人去思考了，也是婚姻的故事啊。听说呢，这位男士呢，原是一位神职的人员啊，无意间呢去店里呢影印一些资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啊，哦，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啊，像小说里的故事一样啊，这个女孩呢用尽啊各种的爱心跟这个男孩子交往啊，啊。帮他记录啊，整理资料啊，替他校对稿子啊，相当秘书的工作啊。看来那个女孩呢，认定他是命中的人了，要把握住的，我想是。这星星说的啊，我说是的，最后这位男士为了他而还俗了啊，两个人就结婚了啊哈。他说啊，但是呢，女孩的思想领域呢并不高，虽然肉体结合了，思想与心灵呢彼此并没有合一啊。婚后呢，现实生活与男孩的事业心的距离呢越拉越远了啊。结果分开了吗？啊，星星这么问啊。啊，没有啊。先生每天呢仍是忙着工作写书，太太呢心中有许多的失落了啊。那么啊，星星就说交流少了，沟通少了，是的啊，缺少先生体贴的爱，看来他们根本无法沟通与交流，因为频率完全不同了啊。我说虽然生了几个孩子啊，哦，这样子啊，但是太太的心态已出了问题啊。听说呢，她后来经常穿了3.4的泳装啊，头上绑了一个大蝴蝶结啊，骑个脚踏车在社区里面绕个不停啊，想引起左右邻居的注意啊。嗯，精神啊，星星说那精神出了问题了吧？啊，先生呢，他这个先生也竟也视如不见啊。那么就当着没看见一样，这个婚姻问题出在哪儿呢？啊，他缺少沟通，两个人没有感情了吗？这个星星在问啊。这三个爱情与婚姻的故事呢，你有空可以一味的想一想，作为婚姻的借镜啊。我个人的想法呢，主要是女孩并不是一个真正懂得这个男孩的人啊。啊，对，哦，对，但是如果男的觉得不是理想的对象啊，那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啊，我说他当初一定没有婚姻的概念，虽然跟他在现实里结了婚，其实他的心灵与思想并没有找到真正的伴侣啊。我就说了啊，我又说啊，两个人活在不同的层面上啊，两个人的结合是一个假象啊，一个是想上来啊却没有基础上不来啊，一个呢是应该下来一点啊却没有时间下去拉他一把啊，拉他一把上来啊。那妻子在世俗里的爱与情啊和身心灵都被搁浅了啊。这是我的看法啊。啊，那个星星说本来就不合适的婚姻却要结合，是不是都太勉强自己了呢？我说是的，相信这段婚姻彼此心灵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与扭曲啊。啊，男的似乎只懂得学问思想，已经没有真正的爱情渴望了啊。 确实是的啊。女的当初是一种要征服对方的心态啊，虽然征服了，却发现这种生活是空洞无所啊依的啊。啊，当初虽然一时的战胜，却不能继续的保持在同一个层面上，还真可惜呢啊。真是可惜，自己往后心里还出了问题呢。你看啊，好了，跟你说了这三个有趣又耐人寻味的婚姻故事啊。啊，累了吧？你要多休息啊。今天温哥华的阳光真美啊，天天天蓝，我想出去走走了啊。我很乐意听，你又教了我不少啊。好的，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啊。你是有智慧又有感情的女孩，你是我的网上宝贝啊，你会用它来做参考，找到自己的幸福的，我确信是的。你有空呢也要出去走走啊，有时要走不同的路，你才会发现新大陆啊。好，谢谢你，我也爱你啊。啊哈哈啊，就这样子结束了啊。那、这里有等于是三个啊婚姻故事啊，都是从恋爱做基础啊。那有的恋爱只有一天不到啊，他们就决定要结婚了啊。但我想是因为他们彼此了解啊，彼此的个性啊，他们在谈话里面就能够认识啊彼此的一个程度啊，所以呢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谈多少年的恋爱才能够，有的人说多少年的恋爱谈过了以后还不了解彼此的，那这种太多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觉得合适啊，或者适合或者不适合的婚姻的恋爱呢，情跟爱呢，当然我们首先呢要找到跟他有共同的语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他说的话的时候呢你能够很乐意的来倾听啊，来跟他来互动啊。那么你们不只是在一个生理上的结合啊，而是一种精神界的一个伴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如果在婚前呢你没有办法跟你的那个谈恋爱者啊，能够只能他们你们的恋爱只是恋爱啊，而没有真的互通心灵跟思想的话，那这种婚姻呢，将来都造成婚姻的话，都是不是会很可靠的啊。像刚才我讲的那一位忧郁的那个男孩啊，他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对自己的婚姻啊没有很大的这种把握啊，所以他就敏感到自己的彼此不够很深入的去了解啊，所以他可能他的心灵中还有一些盼望跟渴望，这个女孩子呢还没有办法跟他这另外欠缺的那些部分呢有所交集，或者有能够互放光亮啊，所以呢我想他才会有这种觉得对婚姻的不可靠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个呢也是这样啊，我觉得的确是我们要觉得合适不合适啊。我想最重要的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很轻松的呢，还是很紧张的啊，很顾忌他呢，还是很顾忌他的感觉呢，还是说我可以照着我啊仍旧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来生活啊，不会因为我恋爱了和被我的爱人所干扰啊，所限制啊，这个是就是爱的非常自由自在啊，那么这才是应该是比较属于成熟的爱情啊，比较好的爱情，那么我们就也可能就可以维持的比较长久啊，比较长久啊。所以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谈到年龄大的啊，如果你跟一个年龄大的人啊谈恋爱的话啊，那么多多少少彼此都比较累啊，我们偶尔这样子互相跳过来跳过去的话那是可以的，但是叫你经年累月的哈，你要把自己放下来或者你要把它拉上去，这都是很让人很辛苦的，会觉得很劳累的啊。所以呢我想 这一点呢，我们也以后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我们最好的是能够到3岁或者到5岁，最多到8岁啊。那就是这个年龄之间呢，来找这对象的话是比较好，你们共同的话题会比较多啊，会比较多。那当然呢，有的人是学科学的啊，那么你是学文学的，或者你是学商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立脚点都不同啊，会产生一些摩擦。那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互补啊。你要是相信我是搞文的，可是我理科就不行啊。那还好，我这个爱人呢，他理科非常强啊，所以我们不担心我生出来的孩子啊，将来会缺哪一门啊，应该都可以互补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信念呢，我想你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啊，非常成熟了。好，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提供大家的一些参考啊。那么我们下一周呢，我们还是会谈到婚姻方面的啊。有些人可能要离婚啊，有些人要会觉得这个婚姻很难走啊，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想下一周呢，我们再继续谈。那今天呢，应该还要有人要问到有关于升学的问题啊。那么刚才呢，我看到胡万龙来啊，他可能没找到我，他又离开了啊。所以我想我会留一些空间下来啊，等到有人再问起来的时候，我就再来做这个录音啊。那今天本来也是童老师应该上来，还有一位夏老师啊，夏教授，他们两位来做辅导的啊。可是童老师呢，他家里面昨天他们打雷啊，天空打雷啊，结果把电缆他可能打出问题来了，所以他们今天停电啊，我也没有等到他。啊，那么夏老师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那他自从参加我们的个别辅导的名单列好之后呢，他来过几次，以后就从此没再见他影子啊，那么联络呢也好像联络不上啊，所以呢我觉得蛮遗憾的。但是呢，我如果他们能够来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请他录音，那么我们把他们的录音的话呢放在网站上啊，放在我们的课表里希望大家呢有空呢互相的告诉大家啊，有空上来下载那个听啊，那么我相信对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啊。好，我今天就这样子放麦了啊，谢谢。